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一次呢回到我们中间，跟大家思考关于浪子的这一个信息。回想浪子，我想这不是一个故事啊，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应该借鉴的一个真理的根基。所以我希望这个信息能成为众人在信仰上继续重新得力的一个开始。也希望它成为我们的勉励和方向。好，我们在开始之前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经历你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环境的更替，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变化。求主让我们的心沉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你圣殿，随着诗歌的敬拜和对你经文再一次的重复，让我们彼此借着你的话语相互劝勉，在基督里彼此坚固。荣耀的救主，也希望你让我们凡来到你殿中的儿女们都能以诚实的心在你的面前，主要伏伏在你的脚前。主要敬拜不止于音乐和我们所唱的诗歌，敬拜是止于我们对敬拜者的心的一颗崇敬尊崇。父神，我们如何回应你，并不在宗教仪式里产生结果，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发生果效。所以因此，今天我们是否诚实，今天我们是否坦诚，今天我们是否计划要成为做一个神喜悦的人，上帝都知道。我们是否要蒙神祝福，让教会蒙祝福，让这个黑暗的世界成为我们成为他们中间的亮光，神都知道。我们还是为我们谋取我们个人的生活的目标，我们肉体的舒适和我们的娱乐的一些内容，主啊，你也都知道。所以因此求你怜悯我们，愿我们在此刻的呼求和你借用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提说你话语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的心门被打开，让我们真正的那个属天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回荡，成为我们的生命力。主啊，让那些欺骗，真的让那些世俗真的搅扰我们与你的关系，拦阻我们对你话语的，只是止于头脑的那个认识的层面上的那些错谬假的东西，求你让它深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粮。谢谢你，因为你也在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不是宗教，你更不是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所谓的期盼，一个美好的夙愿，一个人生的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主啊，你是我们的终极的信仰，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真正带着渴求的心来更新，来改变我们信仰的光景。刚才像大卫弟兄所提到的，如果我们中间有软弱，无论是什么原因，求你让你的话语坚固我们，让你的救恩，让你的福音来提升改变我们。如果我们刚强，我们也求主继续坚固，让这份刚强使教会，使你的名，主要也使主你所恨恶的那些邪恶离开我们，让真理四处发光。荣耀的救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保守引导我们除去撒旦的搅扰，在我们心里面放下的拦阻。也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愿神的道像种子一样栽种在心中，主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力，并且结出果子来。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此时此刻的眷顾，听我们共同的敬拜呼求和祷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次在主里面问候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么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路加福音15章的这个回想浪子的信息，分享了第一部分，一共有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讲到了浪子这个不知不觉对神父爱啊，没有知觉，没有感觉，没有感恩啊，甚至是用非常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处理了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啊，那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他分了那个所谓的他所应该有的财产，很快的就离开了他的父家，去往了远方。我们知道他在远方也经历了波折啊，耗尽了资财，又遇到了那个地方有饥荒。人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最低的一个低谷啊，那么他开始思考。 所以今天我通过17到19节的经文呢，好，谢谢，从17到19节的经文，刚才这个主席为我们诵读了这段经文，那么我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就是关于浪子的这个回想的，我们思考浪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变化，就是他开始思考父爱。过去他不知道感恩，那今天他面临这些处境的时候，他开始思考。所以我希望这三节经文呢，我再次跟大家来诵读之后，跟大家分享后面的内容啊。第十五章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醒悟过来是一个失丧之人，是一个清楚意识到自己，非常明确的看到了自己被罪所奴役，看到了这个罪导致与上帝的隔离隔绝所造成的那种生命的败坏的境地。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自己有限的思考、思想、财富和能力资源来改变这个困境。所以这是我们对罪的那种困境，罪人醒悟过来的那个处境的最基本的判断，无望，没有希望。任何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学历、财力，我们所拥有的，都不能改变我们这个失丧的灵魂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改变因为这个身份而带来的永恒的那种刑罚，这是非常非常之绝望的。这样的人开始回归神，他必须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在他所拥有的，无论他间接的或者直接所拥有的任何的条件，都不能在上帝面前获得那一个绝望被改变，不可能。因此他必须承认这种堕落是在这个世界上寻不着答案，寻不着结果，而且他也必须清楚地看见在上帝那里有一个被肯定的，有一个被替代的救赎在等着我，而且这不是人的努力而有的结果。因此他要向这位父神谦卑地切切地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行为的结果，这个结果是神预备的，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所带来的人心的改变，在我们生命里是不能没有迹象的，在我们生活中是不能没有痕迹的，不会是像我们很多情形那样没有任何丝毫的摇动，没有任何的改变，像以往一样行走在错谬当中，行走在败坏中，而拿着旧恩说神的爱是无限的。最近我也特别在思考关于改革宗信仰的一些这些神学家们的一些思想，我也在进一步的从实践的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些神学跟当下这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跟信仰这个群体现在的这个关系。我发现真的是有一个我非常非常我感到很喜乐的地方，就是这些改革宗的神学家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是，如果你承认这个旧恩是稳固的，但是你仍然却活在一个败坏持续的罪恶的光景中，他说比如说施普洛说，你要质疑你的信仰是不是真正已经获得了改变。当然旧恩一定是稳固的，但是你长期在一个败坏的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去生活，去敬拜啊，去处理事情，你需要思考，弟兄姐妹，这个并不是我要打击你，反而是让你去正视注重这个信仰的真正的结果和果效。所以赞美主，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主体三位一体的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人的觉悟，整个后期的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回应，才是真正的开始和带着果效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醒过来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是，当他醒过来和在神面前是同样一件事情。我再重复一遍，当他说醒悟过来这句话的深刻的含义是，是他站在神面前是同一件事情，而不是仍然站在过去的那个罪人跟撒旦跟整个这个世界是站在一个队伍当中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面对神是什么样的光景， 面对神的人绝不会任意而为，面对神的人绝不会对自己的谎言、对待这个福音的亏欠、对信仰的亏欠、对周围人的亏欠，只是用一句主啊，你赦免我，我是罪人，就这样的过去。不是这样，神是圣洁的，在神那里没有可隐藏的，对吗，弟兄姐妹？所以因此站在神面前这一件事情，我需要我们去思考，这是你信仰的每一天要面对，就是你的祷告，这是最直观的，你是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去寻求神以及神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绝不会因为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而感到压力 和那种不自在，甚至反而觉得这种对我们生命的要求才是我们生命的程度，这才是我们渴慕的内容和内涵。感谢主，我们可以说找到了神，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本相，也更渴望神要对我们要求的那个生命的素质。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说，他醒过来的意思就是表明他承认以前是发昏的，是疯狂的。所以今天你承认你自己的过去吗？或者是你还留恋，你还这个还对自己的过去还有那一种很骄傲，甚至是在不义中，在潜意识里面还在运用着过去的自己吗？那么请问你真的醒过来了吗？所以接下来他里面提到说他尝尽了，这个小儿子历经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他认为有的人生的目标都破碎了。小儿子醒悟过来的原文就是降临的意思啊。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原文确实很不好解释，但是确实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启发，没有真理对我们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三位一体的神这样在我们生命里进行的改变，请问今天我们所醒悟的是什么呢？哎呦，我被同伴知道了，被教会知道了，被熟人知道了，这种醒悟我觉得其实跟圣经说的醒悟是没有关系。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害怕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害怕担心社区知道，我们害怕我们的亲人知道，所以我们觉得很害怕很担心，但是这不是醒悟，这不是醒悟。任何一个人都不信主的人，你可以走到大街上，你问你的做的事情，背着你妻子、丈夫、孩子做的事情，你担心他们知道吗？但是当然担心，对不对？这不是醒悟，醒悟过来是降临，是上帝的能力、神的话语的光照，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这种触动，在我们被重生的这个生命里产生的这种渴慕，对照了之后发现我为什么还要如此的肮脏，我为什么还要如此的可悲，难道神是可以亵渎，神是可以随便慢待的吗？感谢主。醒悟过来当然也有环境的冲击，醒悟过来是在人没有了力量的时候，醒悟过来是人发现自己的路走不通的时候，他开始醒悟。我们感谢主，人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圣经很多很多的参照的例子，当人醒悟之前和醒悟之后的那个光景一对比，是真的是天差地别的。因此今天我在这里，我不希望我们的醒悟常常是被动，像浪子一样走到了绝路，我希望这些话语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和平温和的环境里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赶快的去思考，对照自己就醒悟过来吧。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是有果效，所以他已经没有了当初这个醒悟，我们看到小儿子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自负和嚣张，所以我们说这个醒悟其实是跟自己的性情的一个反照。我们过去的自信啊，我们过去的那种自我，我们过去的那种自私，醒悟的人其实跟这些性情都是非常有明显的一个割裂的，非常明显的割裂。什么叫见证人，弟兄姐妹？什么是见证人？保罗和扫罗哪一个是见证人？扫罗王和大卫哪一个是见证人？那我们都可以说，哎，扫罗是罪人吗？都是罪人的本相吗？自私吗？恋权吗？上帝有必要这样吗？ 大家想过这些问题吗？去思考。所以因此这些本性，这些嚣张，扫罗最后扫罗王没有成就，没有让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对吗？所以借着撒母耳说，我要兴起一个蒙上帝喜悦的人。所以因此不要被魔鬼欺骗，罪不是好东西。包括在讲的我，如果谁藏罪或者是归罪开脱，寻找借口，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已经开始了走向黑暗的深渊，你已经开始被魔鬼设下的网罗渐渐的入套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罪我们彼此不接纳，我们彼此攻击，而是要看到罪的毁坏性，因为我们是生命的肢体。没有一个人因为手溃烂而说我身上其他的部分都很好，没关系，不要非要盯着这个手上的一点伤，我全身大部分 98% 的地方都是健康的，为什么要盯着这个手的 2% 呢？这个这么小的一个面积而死死不放，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一点点的溃烂可能会造成血液的这个更多的感染，对不对？细菌的介入，因此我就不再举例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儿子内心这时候有的是什么？内疚懊悔，对不对？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聪明智慧已经到了这个，他已经看到了那个绝境，他发现了他这个绝境不是想要再另找出路而有的思考，他对这个绝境的反思是什么？第一，他说他对不起父亲，父亲对他的这种宽容，对他的爱，他觉得不配做他的孩子。这个不配不代表就会失去这个孩子的身份，而是这个不配对于这个身份所获得的这个结果深深的知道他的途径是什么，不是来自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说白白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机会、我们所谓的一个判断、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而有了这个信仰，而是深深的知道，真的每一次可以说当我们灵性回归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向神敞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真的是太宝贵了，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名分真的是太昂贵了，太昂贵了。而不是会像今天很多的信徒一样，对基督徒的身份、对教会的角色、对信仰这样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回避的，甚至是要遮蔽的。所以小儿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说我只配做故宫。那么他在确定了，他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对自己有了重新的定位。弟兄姐妹，这可不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开始？可不可以成为重生的一个人的一个光景呢？你们同样的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去思考，我没有办法去强加给每一个人，但是我相信这些真理被打开的时候，这些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这个神的真理的话语当中被解释之后，希望我们能认真的对待。有了这个定位之后，其实他就开始了，他重新开始他的人生的轨迹，重新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小儿子醒悟的主要体现了这几个方面。首先啊，我们来当直观的，我们看到他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了父家。他说我父家里面，他用两个有，一个是有什么？有无数的故宫，有不尽的什么口粮。哎，那在这个年代当中，一个家里富有到这种程度啊，我们可以说那个这种情况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家里那是很富有了，那是个大富户啊，像亚伯拉罕一样哈，就是非常的有经济实力啊。那么这个主要要证明他富家，他这个表达其实我们要更准确的来看待，其实他要表达富的一个能力。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富是一个代表谁的，代表天赋，等一下我再解释啊，犹太人那个文化。所以他是没有想到说富家对他来回归的这个生命的光景有任何的不可以的这个接纳的东西。这个丰富可能从直观上来讲是财富，但是更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很多人富有的人，比如说最近这个台湾发生的这个大 S 死亡事件，当然我其实不敢，我特别不感冒这些东西，我只是为了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呢跟大家，我希望有一个应用。其实他们不缺钱，对不对？ 你看富有的人，你会发现为了钱会更疯狂哈。最后跟那个汪小菲是吧？据说是这个俏江南的这个总裁的儿子哈。两个人啊，这搞成这么多年的这个绯闻，这个闹剧，最终以大 S 的死亡为告终。就有钱人其实他们是蛮计较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富有你看见了吗？这个富的生命哈，这种宽厚度啊，这种生命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能单单从他只是在财富上富有啊，后面我会继续跟大家讲。所以他觉悟到了富家的好，总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其次我们看到他对的富的态度的改变。他想起了得罪了父亲，他不是因为缺少了财富了，没有了路了，他想到的是得罪了父亲。他是对父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分割家产，最终连头都不回的，没有任何交代的往远方去了。而且上一次我分享很快的就离开了，对不对？动作非常的利落，没有丝毫的留恋之情，如此的刚硬和悖逆的这种方式离开了家，任意放荡，你可想而知对这个家庭的伤害，对父亲的伤害。所以这一系列的冒犯，他自己的总结是，我得罪了父，也得罪了什么？天。这个天在犹太人的概念里，他们是不能直接说神的。我们知道亚卫这个神的这个原文其实就是不能直接说，只是用了一个他们认为的一种方式来回应，其实这个父就是代表神的意思。所以这一点也是今天教会，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无论是有形的哈，或者是那一些在那些建筑物里没有看得见的建筑物里，那些敬拜的这个群体都成为教会，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哈，神称为我们是他的什么？每个个体是什么？是他的殿，对不对？所以因此，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这个群体的最大的目的和意义。教会努力宣扬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人知道人的全然的败坏，对不对？而不是全然的恩典，无尽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从改革宗信仰看到，是全然的败坏，必须让这个败坏看到底，看透彻。当然这需要一个时间，但是我必须要将这样的话题不断的在上帝所托付我的信息中不断的提出。所以不单单是指世上的法律的层面，不单单是指刚才向我们弟兄的祷告，不是单单那个小罪我们觉得好像无所谓。弟兄姐妹，圣经里从来没有提到大罪才能赦免啊，大罪认罪了就赦免，小罪没关系，对不对？凡在神眼中看为罪的，都要在上帝面前，你都要有一个交代。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教会的意义让我们要指明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世界的黑暗离开了上帝，这个世界没有希望，这个世界的路，圣经里面说有一条路世人以为正，后面是什么？有一条路世人以为正，至终是什么？死亡之路。感谢主，谢谢肢体回应这句话。我希望在我们的心里，每个人包括我现在也在世界上工作，上帝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的环境，我不是一个空谈躲在家里啊，我也常常讲我躲在家里面啊，弄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我是在世界的这个状态里，这个体系里，我也在其中感受哈，在其中经历，同样的在我的生命里在消化神的话语，然后借着上帝给我的装备的神学也好等等，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至终是一条灭亡之路呢？一定是的。但是问题是，还是有一个问题，我有很多问题留给你们。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生活的状态是效法这个世界的？这是需要我们思想。真的弟兄姐妹，不用别人讲，如果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良心还在，我们有多少的行为和举动就是在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要多少的心思在运用我们的才干、知识、财富，我们在与人际关系上等等等等，都是用世上的方式在运行，可是我们为此有多少的醒悟和感触？我们有多少的精力在预备着说，上帝既然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败坏的这个大环境里，我们能做一点什么呢？ 我们可以借着上帝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能为这个黑暗的世界提供什么呢？这都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有，就是第二点，再有就是不配做神的儿子。关于浪子说的这段话，只是告诫自己，反问自己的意思，不配做，不是说这件事情上帝不会成就，父不会把恩典带给他，他是深感到浪子的这种深刻的醒悟的重要。我不配，弟兄姐妹，拿恩典，拿一个不配的恩典和觉得自己配的恩典的人的过后的行举是完全不一样。我常常跟我女儿讲，我说女儿，爸爸妈妈给你提供的这个衣食住行，你觉得是应该的，对吗？他说：“那你不给我提供，我哪里去吃，哪里去穿？”哎，我说这句话问得好。那么这个爸爸妈妈应该给你提供，对不对？是必须要给你提供的。但是你接受这些爸爸妈妈给你提供的这些资源，你有什么想法？从信仰的角度，对不对？你有从你现在的信仰的角度来怎样理解啊？他说：“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我很感恩。”我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恩典？”他给我讲，就像上帝祝福了你，你把这个恩典给了我，啊！我说赞美主，这样的一个基础，我说很好，这样你做人在信仰的根基上慢慢向上建，或者将来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包括你的家庭，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这里也有年轻人，对不对？我们也有可能刚信的弟兄姐妹，也有信主多年，我希望我们知道这个恩典真的不是我们配得。包括这个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的这个所谓的神的器皿，他也不是应该在这里站在这里讲，他也不是神就应该让他给了他一些讲道的恩赐也好，给他时间装备让他在这里讲，这都是不配的。但是我讲不清楚，我没有办法用整个的圣经和神学把它解释清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什么？不配的什么恩典。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才能回应这个不配的恩典？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知道是不配的，是一个恩典，那然后再回应讲台，回应服事，回应我们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回应工作关系，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谢主。浪子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给我当做一个什么？雇工。这个浪子最宝贝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想回家，想到了回家，想到了这个缺乏，而是他真心的悔改，而是他真心的悔悟，而是他真心看见了自己的亏欠。如果他只是因为遇到饥荒，为了躲避饥荒才回家，大家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吗？如果他只是为了逃避饥荒，只是为了逃避当时的现实的经济困境，他回到家会怎么样呢？我的一个结论是，过了不了多久，一定是会故伎重演。他一旦回了家，慢慢日子好过了，一定是旧病复发。这就像吸毒一样，给我再吸一口吧，吸一口吧，我求求你，我再也不吸了，我就吸这一支。你给他吸完了之后，怎么样？他不是想要戒毒，他是想解决他的肉体的需要，他的情欲的需要。不是的，浪子不是。小儿子的悔改，他醒悟过来，如噩梦初醒。没有人在做噩梦当中说我要重新回到这个噩梦里，不会的。噩梦如噩梦初醒，他一定是悔不当初，想到父亲的爱的丰富，所以他说我要起来。他有了行动，他用了一个心智，他用了一个在心内心里面不能被摧毁的心智来回应这份救恩，来兼顾这份悔改，来见证他的这一个重生悔改的生命。他向父亲忏悔，他承认自己不配作为神的儿子，而且他恳求说要当一个雇工。如此自卑为怀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这是人的思想体系和哲学能达到的吗？这是人的神学和人的这个教育的高度，品格，人的道德操守能达到的吗？ 达不到啊，弟兄姐妹，达不到。今天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一个人能悔改谦卑到如此地步？我也同样的在发问，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彰显着教育的素养，彰显着所谓的文化的素养，还是真正的这一个谦卑悔改的生命素质？我们整个这个群体是彰显在一个文明的制度，文明的受教育，我有素养，我们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是很有素质的，大家的那种谦和背后的那种谦卑是没有的，这个有何意义呢？这种彼此的谦和，彼此的所谓的这个交往，都是文化层面的交流，都是一种社区的素质，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个叫什么地球村啊，我们见识也多了，我们头脑也丰富了，我们啊现在的媒体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新闻，让我们很有这个头脑很丰富，从完全是在这个层面里的交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悲哀感呢？有没有一种更加无力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不是在这样的层面里来建立福音和建立我们彼此的关系，而是一种醒悟的力量。于是他用这种真正的谦卑的生命，他谦卑降卑自己的地位，他起来，他定了这个主意，用实际的行动向父表明他的醒悟，并且决志用悔改的行为归向天父，并且让这个可贵的生命彰显在父和家人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悔改之人的生命的样式。当然这里面的信息还可以讲很多的系列，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哈，彼此的提醒。现在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弟兄姐妹，也许在我们的教会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现在普世的教会，无论是我们直接的感受的和间接体会到，我们会发现都有这样的一种光景，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有一些人走了。教会的这个走和来的人呢，经常有，这是正常的啊。有的人说，这有的人搬家了，有的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孩子读书的原因啊等等原因离开教会了。对，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离开教会是对这个信仰没有了兴趣，还有一部分人留在教会 ，OK， 成为了教会的主要的群体。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情形和光景是不容乐观的。或许我看问题比较悲观啊，或者是比较狭隘，但是我们去可以供大家去参考。有一部分人留在了教会，会发现这一部分人带着强烈的世俗的那一个坚固的那一个势力走进了教会，无论是自己去延伸还是带着人进来教会去延伸，整个教会的环境变得更加的复杂，很难以教导和控制。我记得我在新加坡读神学的时候，我在一间教会实习，有1000人左右。我在那间教会，哇，真的是，我就会看到，你想我在新加坡读神学有20年了，04年去的，25年了，20多年了，情形会比原来更好还是更坏？我不做结论，因为我没有回去看那间教会，但是20年前的情形啊，一个家族一块儿，一个这个福建来的一群，哇，一块一群一群，请问这1000多人又能怎样呢？我曾经跟我的院长说，我说人真的不少，属神的人不多。也许这句话比较极端，可是我明白我在表达什么。真的做一群，我真的是很对我影响很深刻。每一次我们这些神学生实习神学生我们随便做嘛，但是我会发现是就是那一群人，就是总会有那么家族，甚至有的家族你想1000人，有的家族就上百人，几十人的一个家庭啊，从爷爷那一辈啊，奶奶奶奶姥姥爷爷啊，媳妇儿媳妇女婿啊，一帮。弟兄姐妹，这教会真的蛮多的人，说起来啊，神的同在，这些年有神的保守。就像我们的长老给我们讲课的一个长老，他说，我高兴不起来，他说， 我知道，对我们这些神学生，他在教导我们什么？他深深的在提醒我们什么？建造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需要悔改的罪人。就像提姆·凯勒牧师曾经说过的，我要向教会传福音，教会需要与世俗抗争，不是到世界上去，而是在教会里就要与世俗征战，甚至到流血的地步。教会为了见证上帝的光明，同样的，教会有黑暗的势力在拦阻、冒名在抵挡上帝的光明的工作。所以求主来给我们力量。谁是选择光明的呢？谁是选择要见证神的，成为神的灯台呢？我们不知道。总之，神已立定了他的真理在圣经上。当然，神在他的教会中也建立了上帝自己的工作的规划。我们愿意用属神的眼光和信心来去承接，来去感受。圣经中有一群人被称为法利赛人的，对不对？我们刚才知道，弟兄也提到了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去斥责啊，去责备，去指点江山，去说出问题的这样那样。但是你会发现，这群人法利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悔改之心。在他的生命当中，圣经里把法利赛人，对不对？耶稣基督把他们称为教啊，这些人就是发面的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法利赛人圣经里也形容说，他们这个把难担的担子加给别人，自己却怎么样？一根指头都不担。哇，这个形容多么的贴切啊！所以他们受很多人的尊重，但是他们的结局可能跟永生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好像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站在不该站的位置上。弟兄姐妹，求主来怜悯我们今天的教会。反而我们看到税吏，这是今天我要很有冲击的，妓女却被怎么样记录在圣经中，反而成为正面的人物。为什么？是因为妓女犯罪多吗？是因为税吏偷税而被神悦纳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悔改之心，不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不是因为他们口中宣讲的纯正，而是他们悔改的心。被当时世代的人虽然排斥，但是他们捶胸顿足的那一个悔改却被神深深的接纳，他的那份懊悔却被神清清楚楚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重的是你的懊悔，你看重的还是今天的所谓的职分和你要的那一个话语权？感谢主，对神的那种救恩的深深感到不配的这种生命，需要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群体里真的被多多的这个认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看见这个不配的生命，才使我们彼此接纳。否则的话，请问我为什么要接纳你？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否则的话，若不是不配的悔改的生命，凭什么我要去爱你啊？你们深刻的想了这一个，用这个要，如果我们毕业论文，你想过这个论文的这个前设，我为什么要去爱你？我为什么要执行彼此相爱的教训？我不觉得我不配啊，因为我觉得我比你还配啊，我比你还可以这个得到这个救恩的先决条件。你是谁啊？弟兄姐妹，这都是矛盾的议题啊。从哲学上来讲，它是没有关联的，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所以感到不配，在神的眼中，这些人被算为义，而法利赛人却被神明明的定罪。一个失丧的人，只有在清楚地认识自己处在奴役的光景中，被神隔绝的处境当中，才能转向神。否则有丝毫的力量，没有人愿意转向神。否则有丝毫自己的所谓的那个自信自义，我们就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有真正谦卑地寻求神的意愿，不会有的。所以他必须心存谦卑，恨恶，承认自己的罪和过犯，并且甘心乐意地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回应神。 当人回应神借着他的话语，透过圣灵在人心的这份工作的时候，才能如浪子般觉悟而归向这个信仰的主体，三位一体的神。当浪子山穷水尽的时候，他面对眼前的困境，他开始觉悟的时候，觉悟过来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些一个小结论，就是当人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人遇到困境的时候，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人才知道祝福的宝贵，神所赐的平安的可贵。否则我们平时的这个平安，我们仍然觉得是应当的，或者是上帝就是这样恩待我的，就像恩待别人一样。没有疾病，人怎么能知道健康的宝贵？没有被离弃神的那种空虚所填满的时候，怎么能知道上帝的丰富和满足是怎么样的？神的那种甘甜和平安是什么滋味？人不知道神同在的喜乐和甘甜，人就不愿意去追求这份生命的宝贵。所以让我们看到浪子的回归，对父亲的这个爱的回应，都在催促着他改变他的生活方向。今天也是一样，很快，请问今天是2025年的第几个月了？第二个月了。我大概应该是五月份再来讲到。大家看看这三个月快不快啊，看看快不快这一个月，很快就过去。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来珍惜我们的生命，将财宝积蓄在哪里？在天上。我还是那一句话，今天的压力蛮大的，我也生活在这一个地球的平面上，我不是在云上啊，在云端跟你们讲一些大道理，我生活在这个平面上，我感受到这个生活的冲击压力。我知道每个人赚钱啊养家都是重要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说你们就躺平吧，完全依靠神。但是要知道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件事情，同样需要你们去从圣经里面去更多的寻找如何将你的生命交给神，把那些属天的财宝积累起来。否则的话，弟兄姐妹，我记得我跟一位肢体说过，你的别墅，你的存款，你所谓的财产，有一天带不到天上去。我并不是要打击你，我需要你思考永恒的价值。你有别墅当然好，对不对？我怎么可以说这些东西你就全部交上来吧，像使徒时期的你把它奉献给教会。我没有看见圣经非要让我这样去教导。但是如果你的心思全部在这上面，你的意念，你整个的生活的选择方向目标，你的计划全部在这上面，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懊悔终生。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你们记不住，或者说为了让你们证实这件事情，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将你们所有的精力，大部分的精力全部用在我如何赚钱，我如何买下一套房子，我改变一下我的生活质量，全部用在这上面，我坚信有一天你们见到神的时候，你们会懊悔终生。感谢主，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五分之一没有了，很快，不过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三个部分，那就是将近一半过去了，五月份，应该我大概五月底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很快一说三个月又过来了，马上到年终，年终到年底，年底又到另外一年，就这样。所以他内心里对自己说的这些话，我父亲那里有故宫，口粮有余，我到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要向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我不断的在重复这句话，其实我们在共同的思考悔改的意义和内容是什么。那么起来是小儿子醒悟的一个心理体现，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从来在你的内心里没有去真正的在内心里向上帝有过一次的悔改，我希望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寻求的祷告，主啊，如果我内心里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 我还一直在你的恩典里，当然这是神的保守，也求你让我看见我的败坏，让我能明白浪子的这种悔改的生命意义，我才能有力量再继续跟随你。否则牧师讲到我是有选择的，那个牧师我爱听，那个牧师讲的不符合我心，我就不听的，是不是？我也做过信徒，我明白大家怎么想，我又不是生下来那一天就做传道人，说你根本都不了解我，我也知道什么样的信息我是过滤掉的。但是弟兄姐妹，得救的真理，得救的途径是没有第二条的，对不对？没有两条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什么得救，感谢主。所以因此在他内心里面体现这样的一个悔改之后，人一生的果效就开始发出来了，这句话就看出浪子的那个果效带出来，他就有行动力。这个悔改的根基带出了小儿子悔改的行动力，行动力决定了他行动的什么目标和方向，对不对？否则今天你会看见我们人生的路径目标一直是朝的一个方向，信仰一直是读经啊，跟着查经啊，来聚会啊，然后这个读经计划一直是偏的，一直放下的。所以这种生命的方向一旦立定了之后，他转向去转过去之后，他一定会朝着目标去，就是直奔的，不会有不会有太多的改变的。所以他心里开始了起来的这个意念，醒悟过来起来，他就一定朝着这个已经决定的，带着那一个真诚的悔改，结出生命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是的。于是起来，并且这个起来是不是犹豫的，不是在那里琢磨呀，再一次思考啊，不是的，是起来，我真的败坏了，没有，真的没得可救了，我只能在父神面前，在我天父面前，在我的爸爸面前求得他的怜悯，但是我是不配的，我知道他会接纳我，但是我这样的一颗心希望他来悦纳我，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爸爸可以看到我的心，对不对？感谢主，他没有迟疑，立刻踏上了回家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起来的原文就是复活的意思，站起来的意思就是兴起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起来就是指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人跌倒了站起来了，一个人软弱了重新被兴起，重新被建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起来的小儿子是复活的小儿子，起来的小儿子是刚强的小儿子，起来的小儿子一定是被兴起的小儿子，是重新在教会这个群体里，在信仰的生命的光景里重新被塑造被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起来要往天父那里去，要往父家那里去，建立自己的新的人生目标。弟兄姐妹，信仰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想讲自己的见证，但是呢，因为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是要有蒙召的见证和得救的见证和蒙召的见证两篇，然后呢，等到你读神学院的第一天，你会站在讲台上，不用讲你不用讲你就得救的见证，你要讲你蒙召的见证，就是你是怎么样被上帝拣选的，然后愿意做传道人的。哇，这个不得了，这造不了假，对不对啊？弟兄姐妹，这个一直深深的在提醒着我的整个的人生方向和目标。那同样的，我们你们也一样，大家虽然没有做传道人的这个目标，可是你也有做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啊，对不对？这个你重没重生，这造不了假呀。你不能是因为我们教会讲了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坚固的，你就觉得你得救了。你不能这样，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能这样，你这对自己不负责啊。教会是负责了，把信仰讲，但是你的目标有没有，看看有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你还是在讨厌神的道，如果你真的在听神的道里没有挣扎，这是正常的啊。不是说神的话语我们都愿意接受，生命就是这样败坏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残败的生命，神在渐渐的在去建造它。但是如果你是彻底的抵挡他，你是千方百计的，你是在回避神的话语，你在躲避神的话语，你甚至用你自己的方式在解读神的话语，而且你是在寻找支持你拗解神话语的理由的话，你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况的话，我为你担忧啊，我只能说我为你担忧，你需要也为自己担忧。那你好好的跟神祷告，我真的有没有得到这个信仰？我真的生命有没有被神得着？ 哦，因为这个旧恩是稳固的。因此，我如果没有对在这个旧恩里面没有被神的话语吸引，没有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渴求，这个信仰真的是你需要去质疑的。我没有定论，但是呢，我相信我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担忧应该值得你注意了。所以感谢主，小儿子带着悔改来追求新生命和新方向、新目标。虽然家是原来的那个家，但是他整个的人全部都变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总结：第一，罪人是先要面临悔悟，对不对？是不是先有悔改、醒悟啊？对不起，然后才会有外面的改变。所以因此当我们强调行为的时候，不是强调得救的行为，不是在不信的人中间强调行为，而是在信的人中间强调行为。大家能明白了吗？这个不是强加的，而是悔改之后的生命的要求。这个改变必须是明显的，必须是个人立定方向和目标的。同时我们知道悔改的生命是认同神的丰盛。你看浪子悔改，如果说神是贫穷的，神帮不了他，那富家那里面回去也就那个样子，那是悔改吗？弟兄姐妹，那是真正的悔悟吗？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觉得对我们生命的关系、跟肢体的关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信仰的回应、对上帝话语的那种、对生命的这种鞭策都无所谓的，我然后你说你是悔改的，真的，我在神学院曾经跟我的院长也分享过，我说如果这样的生命成为悔改的，那我就是假的悔改。为什么？因为那样的也是悔改。那当初我跟神之间的那种悔改，神对我生命的那种要求很多，我听到他生命的那种改变的状态，那全都是假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质疑。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还是留了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就是我也需要，那我悔改错了，我不应该这样，或者我应该效法那一些无所谓的。我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懂。感谢赞美主，然后改变，看见神的丰富，认识自己的窘迫，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提到的，关于八福当中里面说到，我这个内心里面的贫穷啊，看到自己的生命的贫穷，带着那种对自己生命有限的那种认识，不断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不断的在敬拜中和寻得，不断的在侍奉中求道，不断的在肢体当中的交流中获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感谢赞美主。第二，人若没有看见自己的光景是穷途末路的，他就不容易下决心来跟随主。我再说一遍，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生命是穷途末路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生命，像我们在讲台上平时查经当中、圣经当中所说的，哎呀，我们生命全然的败坏啊，只有神，没有真正的去深刻的去感受到这个信息背后的那种力量，那种这个邪恶的权势，和神为什么要借着神的独生儿子，谢谢，借着神的独生儿子必须要惨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状态，然后得到了这个不配的救恩，然后我们回应他，然后我们在教会里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没有这些认识，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就不愿意跟随神，我们也更不愿意去回应教会、回应讲台的这些信息，不愿意。感谢主。得罪了天的意思就是向天父、向着神触犯了那无法改变的结果，就是得罪了天。犹太人通常不敢直呼神，刚才我说了，在这里简单的再说一下，其实就是神，天就代表神的意思。他说我要起来，预表人悔悟之后的那个决心，然后呢，那个悔悟不是单单停留在悔悟上，不是单单停留在那一个所谓的悔改的那个概念上面，而是在心思里面说不行，这要下就不可以，这不得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从他的里面把这样的一件事情需要借着他生命以外的力量，不是自己的力量，进行彻底的处理。生命以外的力量是谁？是神。我们自己处理不了，我们读经的力量是从神来的，理解圣经的力量是从神来的，祷告的力量是从神来的， 思考的力量都是从神来，所以你要真正想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对不对？不是在头脑上的，我们一定要让运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心思力量，说主啊，求你指引我的心思，就像大卫在诗篇里的那些祷告一样，你知道我的心思和意念，求主帮助我们吧。这些不是理论，这是需要我们去在信仰生活的实践中运用的东西。悔改必须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悔改，悔改不是改邪归正。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悔改不是改邪归正，悔改不是改邪归正。改邪归正是做好人，悔改是做义人。感谢主，是神喜悦的。过去我不说谎了，现在也许你不说谎，但是你更诡诈了，可以这样讲吗？你可以用更诡诈的方式来缔造一个人生的谎言，可以这样说吗？过去你是偷窃财物的，但是你现在偷窃神的荣耀，怎么样？没有悔改，只是别人没有看见。过去你是奸淫的，但是现在在你的思想意念里，在你的电脑里是奸淫的，可以吗？改邪归正，别人都不知道。过去你是恨人的，但现在你满口是耶稣，耶稣爱你，但是你内心里充满了论断，只有神知道，可以吗？弟兄姐妹，悔改是神所喜悦的义人，悔改是满有怜悯和公义，悔改不是自己的情欲和自私的欲望，悔改真的是充满着在某些程度上，不是所有的，我也没，不是所一个人做不到所有的层面，但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对于上帝话语的那种渴求，充满了爱，充满了在自己家族之外、血亲之外的那种同情，对不对？跟世人不一样。所以真正的悔改的人，为什么说先求他的国？如果你先求你家的益处，那是先求他的国吗？如果你先求你这个姓氏家族的好处，那不是先求他的国。你只在你姓氏家族里面，只在你的血亲家族里面来把你的恩典、把你的东西啊、把你的精力都给他们，然后你说、哦、我爱主爱教会，感谢主啊，真的不容易，但是这是神的要求，神也给了我们力量遵守他的道，感谢主。如果不转变心思，于事无补。悔改必须到神面前向他悔改，悔改不是改邪归正，那是心思向他转变，成为神所喜悦的义人。不单是得罪人，而是得罪了神自己本身。就像大卫的诗篇里说到的，我犯罪是因为唯独得罪了神，这是很严重的后果。人若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光景的败坏，就不会真正知道福音和救恩的宝贵。其实人不知道救恩的宝贵，常常会成为救恩的敌人，你自己去思考这些话，常常会成为神救恩的路上的拦阻，我们自己会成为这个拦阻。有一位神学家曾经这样讲过，快乐的罪人呢、啊，留心保守你们啊，留心要保守你们存谦卑敬畏的心，你要以此态度向父神认罪说，父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因为谦卑是在诸般恩惠中最大的恩惠。我知道当然神学家的话不能代替圣经，但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着被解释的真理，符合真理。谦卑，请问谁为我们做了谦卑的榜样？谁为我们做了谦卑的榜样？耶稣基督，他与神的生命为同等，他从天上荣耀的宝座降卑为人，他最后为我们死在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无罪成为有罪。请问今天我们这些人的谦卑的生命的彰显何处呢？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深刻刻的思考。尤其我发现我们华人最谦卑这件事情是最不容易学的，是吧？因为我们是孔，尤其我山东人，我知道孔孟之道的那一套理学，一代一代的，就是这个三纲五常嘛，对不对？我常说这个社会的阶级性，你发现东方文化，朝鲜和这个韩国，当然朝鲜也一样，日本就是这种阶级文化，对于谦卑是很难很难的。我是你的上司，我是你的爹，我是你爸爸，是吧？我们山东人叫爹，哦，就是那种 当然我不是说爸爸又没有尊严，就是我要讲的就是那种无法让自己降下来应该有的那个角色感没有，只是权力啊，对，只是他就是强调的就是那个权力，对不对？你不要问，我就是你爸啊，对不对？当然我的父亲我很感恩，他倒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的父亲都是这样，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是这样，谁说的？你不要问谁说的，就是你姥姥姥爷说的，就是你爷爷说的。社会上是也是一样，我是你的领导，要听领导的。我们尤其在中国，对不对？你会发现一弄就是什么最著名的话就是什么领导说的，最著名的话，我在央企这是我最常听说的一句话，或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话，就是这是领导让，这是领导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谦卑，这是我们在信仰的生命中看见的，这个谦卑也是跟悔改有着很大的关联的，谦卑的有效性啊，跟悔改是有关系。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那么因为谦卑是在诸般恩赐当中最大的恩惠，其他别的恩惠都是由谦卑开始，借着谦卑所长成啊，然后在谦卑内完全，凭着谦卑蒙保守。当然这句话供你参考，我并不是说它是真理，真的其实它很有一定的这个说服力的，它也符合真理，感谢主。所以说最后我们说不配称为神的儿子，这句话表明了人是以自己不配真正的透过悔改来回应这个福音，是白白得的恩典。把自己当做一个故宫吧，表明这个人想要借着这个良好的悔改来获得这个恩典，也凸显了人堕落败坏之后寻找悔改之路的那种另外的一种绝境，就是我有一些好行为嘛，对，我不配做，你就我不配做，但是你让我做个故宫嘛。可是救恩是这样，你不配的话，没被拣选的话，那你就故宫你也做不了，对不对？这个是很不好讲的一个神学啊，但是也必须要表明，如果上帝的拣选没临到你，你就是一个故宫也做不了，你也没得份儿做，没得机会做。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救恩我们越讲到这里想到它的宝贵啊，有的人就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没关系，无论你怎么不能理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感谢主。所以堕落的罪人一旦悔改了，一旦真正被上帝的救恩所改变，所得着的那个生命开始，我相信神的工作和神的侍奉以及上帝为他所施的恩惠恩宠都将开始。但是作为我们那颗刚刚有了神的生命但是幼小的这个开始，我们需要被教会慢慢建造起来，被神的话语慢慢的滋养起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圣经强调神的话语的所在，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忽略。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中，有一位牧师叫提姆凯勒，有的人认可有的人不认可，但是我是觉得他是新加尔文主义。我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新加尔文主义在这个所谓的那个加尔文主义里面，当然我个人神学观点，那么我觉得更加有社会实践性和他的这个当下的应用性。我觉得固守的那种老的那种加尔文主义缺少对社会的理解和理解当下的这种应用，缺乏融入的现代社会的去理解现代社会而有的一套讲台的信息。好了，这个不多讲。80年初期，提姆凯勒看到在纽约的曼哈顿大街，他看到公共领域的基督徒见证越来越少，看到基督徒家中长大的孩子的信仰与他们渐行渐远啊，让他心里面非常的忧心。许多人的想法是，我相信了上帝啊，我真正的在教会里也听到啊，也，但是我对神没有感觉。这是提姆凯勒牧师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发现的这个情形。因此他就想到了爱德华兹的一段话语。他说爱德华兹的洞见给了他一个发现。他说他掷地有声的肯定的回答说，当情感必须要与认知的头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上面的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只存留在认知里边，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头脑的认知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逻辑理性思考它会有枯干的时候，当灵性和我们生命的那个认知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丰富的一个运转的体系。你长期在头脑里去思考这个东西，而没有生命的情感和整个生命的回应，也就是行动的时候，这个认知真的会僵化。法利赛人就是这样造成的。我还是在说，今天的如果某些人今天要说你是法利赛人，你说我可不配做法利赛人，为什么？法利赛人的那个律法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我告诉各位，你要看那个历史，就是那个考古学，那个功夫下的可真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但是脑袋已经僵化掉了，非常的令我们应该有反思。所以今天我一直在强调，认知神学要正确，但是心灵和诚实的回应，在我们的情感里面要回应这个信仰。我一直说三位一体的神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他不是光有思想，明白吗？思想、情感和意志，它不是一个层面。所以在我们的思想里运用的时候，我们用行动力回应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工作的时候，整个这个饱满的生命、真实的见证的生命就在我们周围了，就在你的生命里了。感谢主。最后，当浪子，这个我们已经讲了两点。第一，他不珍惜父爱，过后他在困境中他开始思想父爱，他有了变化，他看见了父家的丰富，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浪子悔改的这一个心路历程，而且也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的轨迹，建立了目标。那最后我们会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关于回归父爱的信息。那么至于浪子到底回家见到了父亲的时候，后面是怎样的情形呢？当然说，有人说，我知道什么情形。我也希望借着后面我分享，能有更多的这主里面的共同的看见，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力量。父又是如何回应他的悔改，回应他的所谓的忏悔呢？期待下一次跟弟兄姐妹更多的来交流这些信息，也愿我们的主来引导我们的心。那今天呢，是这个咱们每个月的这个圣餐主日哈，因为上次是下雪没有办法，今天我就跟大家一同来主持这个圣餐之礼。当然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的内心再次有一个悔改的祷告，就是根据你自己